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13世纪里面这个大学跟修会的创立，那么对西方世界，对这个人类的知性的提升跟德性的提升有相当大的贡献。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四灵哲学里面的这个内涵的部分。那么四灵哲学既然它是跟修会跟大学同步的发展，大学是要熏陶一个人他变成脑筋很锐敏很有知识，修会呢是要教一个人的心灵很丰盛很丰富。那么这个对人的这个整个的造就就整个的素养有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就在大学里面完全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熏陶一个人啊，熏陶一个人使到他的脑筋能够很锐敏，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在大学里面的，在当时尤其是巴黎大学里面的这个组织主义，就是以这个理性为根本，以知识优先的一种研究的风气跟对象。那么这个组织主义可以说是以理性为中心，那么发展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并且能够从知识论的入门走上神圣学的这个哲学的殿堂，走上哲学的体。那么这一条路线可以说是组织主义最主要的一条路线，就从如何从知识论走上神圣学，如何从哲学的入门走进哲学的殿堂。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四灵哲学全盛的时期，除了这个组织主义之外，那人除了知还有情还有意，是吧，也有主情主义的。那么主情主义的注意什么呢？他就不是说要想办法从知识的入门走上神圣学的体，他是希望把这个知性放低一点，发展人的这个情，就是发展人类的这个心灵的生命。心灵的生命它不是完全定位在知性里面，它是定位在它的德性，就是他觉得有很高深的知识当然很好，没有知识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德性，只要心灵很丰饶，这心灵的丰饶要比这个人民的头脑重要，这是主情主义的一个想法。所以主情主义所了解到的哲学，它不是一个知性的哲学，它是比较属于行的哲学。而在行的这一方面，在当时的这个修会的一种影响之下，那他们总觉得这神秘的三佛就是自己如何在内心里面开展出一个空间，让上帝能够住到这个空间里面来，就是上帝在你的内心跟你合日。这种思想我们一听就知道他跟以前在教父时代我们讲的奥古斯丁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奥古斯丁是很讲究心灵的生命，他很讲究上帝的存在，固然一方面在宇宙在求救的世界，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在人的内心。每一个个人他不必要在外在世界里面去寻找上帝，当然他也可以这么做，不过更好的方式他回到自己内心跟上帝在相遇。所以这个主情主义可以说属于灵修的部分，属于德性生命提升的部分。那么另外一个主义主义，当然主义主义是比较属于理论方面，它跟这个组织主义有一点点对立，因为他觉得究竟主导一个人呢，是这个理性呢，还是他的意志？他应该讲，就主义主义觉得意志比较重要，因为一个人要去知道什么东西，他后面还是一个意志在推动他， 推动他说他你研究这个还是研究那一个，你要研究还是不要研究，那都是意志的功能，所以他觉得意志是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变成我们说，所以斯林哲学最深深的时期，也就是说巴黎大学已经成立了啊，在当时的这个哲学的流派里面，就有这三派，有组织主义，以理性为优位的，有主群主义，以心灵为优位的，有这个主义主义，以意志为这个主流的一种思想的发展。那我们今天就特别在这个组织主义这个问题里面来说，跟大家一起探讨组织主义，因为它重知，所以在他们的所有的著作理论里面，他注重论证，提出一些哲学的理由，用当时所通用的三段论法的论证，证明他们所要求的理论是真的。所以组织主义从这里看，它也是中世的主流。为什么呢？因为组织主义是比较讲理，讲理人跟人之间，在理的这个成分上是比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个方式。因为比方讲到心灵，讲到灵感，那程度上差得很远，有人一个人讲这个，别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因为那程度太高。可是理就不一样，理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理，所以他的代表人物也相当的这个主要的是圣多马斯，还是开约堂，还是这个大雅伯，这几个大的思想家，尤其是圣多马斯，也要被称为这个中世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也是组织主义的。那我们在这里是先讲这个大雅伯跟这个开约堂两个，凯耶塔诺斯这两个思想家，托马斯我们要另外比一章去用一章来去讲，因为他的思想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也比较深奥。那我们讲这个大雅伯，他是道明会的一个会士，他是德国人，可是他是在意大利念的哲学跟医学，很重要的就是大雅伯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不单只知道哲学的问题，他也知道是生理的问题啊，生理病理医理他都懂。所以他进了道明会以后，他回到德国教书，那么曾经做过好几个大学的讲座，那么以后他还做了教会里面的主教，然后也在巴黎大学教书，而真正成名是在巴黎大学。那么然后呢，所以巴黎大学也完成了他主要的一些讲义，那么然后还要加上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他是托马斯的老师，他是托马斯的老师。那么他的大部分的著作表面上看是神学，可是事实上他都用哲学的理论去支持他的哲学，他的神学的问题，比方说道成肉身，是上帝降凡，还是创造，那么还是说复活等等这一些神学的问题，可是他用的是哲学的论证，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组织主义的这个哲学的里面来看。他虽然用哲学的这个方式，可是他对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对动物的观察可是是非常的细致，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在参与观察里面来做医病的一个方式，那么在物理在生物的了解上，他比很多那个时代的一些哲学家都了解的多一点。所以说原则上他著作的哲学神学医学虽然是分开，不过这种分工你也可以在他的合作里面看到他的信仰，他的哲学的思想，并且他对宝卷这一些理念。那么他意思就是他把神学、哲学、科学三个东西要连到一起，在科学里面他选择的是医学，在医学、哲学、神学能够融会贯通， 这是他这个大亚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成果。那么至于他的哲学的内容，可以说一方面是利用奥古斯丁的这个光照的学说，那么意思就是人的心灵、人的理性，他自己本身固然天生的有某一些能力，可是基本上对比较深奥的问题他还是不懂，需要上帝特别给他光照，给他光照。那么这种光照却使到他的学说会有一点像流出说，就是不是那么完全的创造，所以上帝跟世界的关系是上帝的本质流到这个世界。所以他认为神、人、物这三个，这神、人、世界好像是三位一体，所以感官世界跟精神世界所得到的东西最后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所以他也等于说综合了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跟唯名论所有的这些说说，从前面的这共相之真里面，他是能够把他们都融到都融合在一起。所以他调和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以他的弟子托马斯呢就放弃了柏拉图的一些东西，那么任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东西来去发展。当然我们说托马斯他在发展他的老师这个大亚伯的学说，那么跟后面他所导引出来的卡耶塔努斯这个学说有相当多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以后到托马斯哲学的时候再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讲第二个组织主义的思想家，那就是卡耶塔努斯，我们中文通常翻成卡耶唐。卡耶唐他跟圣多马斯一样，那同时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那么他在教会里面跟托马斯一样属于道明会，在道明会时也做过很多的职务，甚至升任到书记的这个高位，所以他做过书记，然后呢是罗马派到德国的大使，哎，他也做过大使，所以他这个官衔是做的蛮多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宗教改革的那一段期间，他跟那个时候跟马丁路德也有过一种某一种的关系，那么尤其是他自己年纪大了以后，就可以说开始关门自己念书，就是变成一个学者。他著作最大的部分都是著在托马斯的神学大全，所以我们说卡耶塔努斯这个卡耶唐可以说是继承托马斯的这个组织主义的这个流派，那么著了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并且也把这神学大全的某一些思想导引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面，就用亚里士多德的体式来去了解托马斯，来去了解教会里面的神学跟哲学。所以因为他是组织主义，所以我们说他特别提出人类的悟性，人类的这个理性是可以讨论宇宙跟人生最终的问题，并且能够用这个方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跟灵魂的不死，因为上帝的存在是宇宙的存在的基本，灵魂的不死是人生最后的希望。所以这两个东西在卡耶唐来讲，他是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论证成功，让这个世界跟人存在有个基础，那是上帝的存在，让人的生命在整个苦难过去之后有一个希望，他的灵魂不死。那么在卡耶唐的其他的像他的知识论，他的逻辑，他是完全跟着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啊，这个三段论法加上类比的这个原则发展知识论，因为他觉得从类比的知识的方式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进哲学的殿堂，走到神而上学的里面去。而事实上这一条路线同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路线， 同时也是圣托马斯的路线。所以卡耶塔努斯这个卡耶唐比托马斯更进一步的，就是他对心理学是讨论灵魂呢这个问题的研究。他是在理性的心理学里面认为人天生来就有一种能力可以去认识，而且多多少少也有内心的一些光照，那么这个可以说跟这个大雅波有一些这个关系。那么使到我们感受到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人要进入一个神秘的经验，要接受上帝特别的光照，使到他的心里能够开阔，能够理解到本来他不理解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一种思想刚好也是圣托马斯后期的思想。圣托马斯他一共是只活了50岁，所以我们说他后期嘛，也40几岁之后的这个世上还是壮年的时期。不过他的神秘经验，在他所谱成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乐章，一些教会里面的圣诗里面，可以说他是写了相当多的。对，就是说他虽然走组织主义路线，虽然是肯定人的理智的能力，不过他也了解到人的理智还是有限，他不能越过的地方那一定还是神秘的世界，而这个神秘的世界需要人去相信，也就是说从哲学要跳到神学的部分，要跳到启示的部分，从理性的认知到接受启示，接受这个光照，那么是神学，而是哲学走上神学的唯一的一条通路。所以在神秘的经验里面，人可以直接跟上帝交往，用不到透过理性的推论或者是意志的愿望，是只要一个人的心里能够安静下来，他可以感觉到自身的永恒性以及自身的不朽，就是在内心可以跟上帝交往。那么这是一个卡耶唐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整个哲学体系里面，他发挥了个人的观念，每一个个人有自己特别存在的价值跟尊严。那么主要的尊严是什么？就是不死不灭的灵魂。而这个灵魂有一种能力，他因为出自上帝，他有回归上帝的这一个冲动。而这一种方式就把天人之际的关系用这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方式来去联系。这个意思就是说，组织主义他虽然走理性的路，不过他到后面还是肯定人的心灵的一种功能，理性不足的地方心灵可以去补足。那么这一种方式可以说组织主义慢慢的又融合了其他的主情还是主义主义的一些这个我们说比较好的地方能够加以融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